反弹继续前进第四部分，大卫的反弹。大卫的痛苦和低落的情绪已经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渴望能早日结束他的苦楚。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诗篇第38篇第18节，这经文的上半节自认举例说明该如何回复与神相交。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正是大卫反弹的祷告，所需的就是对父神说明自己的罪。下半节的经文揭露大卫当时的情绪，情绪可能呈现，而且是绝对正常，可惜不是神赦免的基础。为罪感到难过是正当的反应，但是叫信徒恢复与神相交，要依赖神的供应，不是人的情绪。何等大的代价！最后什么原因叫大卫觉悟呢？神差遣先知拿单去面对王，一个可怕的期望，因为这不稳定的王是国土最后的权威。然而身为先知，拿单有责任批评以色列的政治领袖。拿单采用一个预言来对付大卫，这故事描述的事情举例说明大卫的罪，但大卫使用理论来辩护他的罪行，以致看不见预言的用途。如果他明白到他的真正意义，绝不会表达如此愤怒的反应。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他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他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到第4节，要不是大卫深深地堕落于属肉体的状态中，他就会理解预言的意义了。他就是这个富户，那穷人是赫人乌利亚，现在死了，他唯一拥有的是一小母羊羔88。古代的以色列风俗是宰杀肥小牛或羊羔来欢待客人，富户不愿意从自己丰富的群鸡中取出来，而偷了穷人的一只羊羔，意味大卫有许多美丽的妻子，然而他却从乌利亚处取去88。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5第6节，为什么大卫如此愤怒呢？他的正义感被违反了，然而他无法应用于个人身上。无意识地，他宣告了自己的裁判，唯有神的恩典能交换死亡的宣判。要取代死刑，主使用一个4倍的赔偿来惩罚大卫。神对大卫的惩戒超过记录在诗篇38章内，你与神失去相交的时间越长，你要支付的代价也越高。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7节上半节，事实打击大卫如同雷轰，但在他能够反应之前，拿单继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七节下半节第八节，大卫蒙神的恩，被指定为以色列的国王，不是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才能，神安排一切，不是大卫。大卫一切所有的都是蒙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说，事实也是一样。我们一切所有的事物，生活上的任何祝福，都是蒙神的恩典。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九第十节，借着他的罪行，大卫藐视神的旨意。神宣告大卫的管教，在未来的日子中，暴行将会折磨他的家庭。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一第十二节，大卫在私底下犯罪，但他的惩罚会当众执行，以色列全国会是证人。大卫在诗篇第六篇宣布自己的惩罚，神会在他自己的家中处罚他四倍。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接上他在诗篇第三十八篇第十八节停下来的。大卫有没有说，我为我所做的感到抱歉，后悔每一件所犯的罪，你愿意原谅我吗？一点也没有。请注意大卫的反弹是多么的明确。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神立即原谅并且忘记大卫的罪，那些过去的罪不再阻止大卫与神相交。大卫再不需要感到他在诗篇三十八章里所表达的难忍的内疚和无法抵抗的忧虑，在神话语的权威上，那些罪已经被消除。再为那些罪感到内疚，只会叫你犯上另外的罪，拒绝神奇妙的反弹的恩赐。神的赦免从不依赖我们的感觉，我们内疚的程度，或甚至我们的信心。赦免是依赖神的诺言，当我们对他说明罪时，罪就被取消。要经历恢复相交的祝福和避免内疚的圈套，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神已经赦免和忘记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也能分享大卫对神的赞美。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第二节，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起过遮盖起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罪完全被赦免，大卫剩余的惩罚是透过他自己的家人来达成。大卫为他的罪偿还四倍。一，从通奸出生的孩子死了，请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四十五节。二，暗嫩大卫的儿子强奸大卫的女儿他玛，请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十四节。三，亚沙龙为他玛报仇谋杀暗嫩，请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九节。四，亚沙龙大卫最心爱的儿子 带领全国造反来背叛他的父亲，请参考撒母耳记下第15到第18章。大卫的惩罚终于在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33节结束。当他听到亚撒龙的死，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上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我儿。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33节。当大卫听到亚撒龙的死亡，在损失的痛苦之下站立不稳，终于结束了他对罪的惩罚。这分为四期的偿还延长大约15年，要是他的惩罚在一时间全部分配出来，他的性命也恐难保得住。虽然大卫的惩罚是严厉的，由于他已经反弹，他的受苦是转为祝福。这期间大卫在属灵上长进，他学习在恶劣的环境中仰赖主。在亚撒龙革命期间，当他失去一切变成一个逃亡者的时候，大卫所学的许多教训都保存在他写的诗篇上。借由停留于与神相交中，大卫能够加速属灵的长进，立证诅咒被转成祝福的原则。神的训练程序，大卫与88的悲惨事件举例说明神管教的创伤。希伯来书12章警告我们不要忘记神管教的事实和后患。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修正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警告的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强烈的管教。希伯来书第12章第5、第6节。要成为一个胜利者，篮球运动员必须在锁定的界限之内打球。当运动员踏出范围的时候，裁判吹起口哨。同样的，当信徒借着犯罪踏出范围的时候，神也借着提出的管教吹起口哨。开始时，神使用警告的管教来提醒信徒属肉体的状态，并且推动他去反弹。如果信徒继续在属肉体的状态中轻看主的管教，神的惩罚会加深。除非利用反弹，这强烈的惩罚会变成死亡的管教，或做犯罪以至于死亡。神惩罚的行动从不是任意或滥用的，神始终是合理和公平的。神对训练王室家庭里的信徒程序中，管教是主要的一部分。神的管教证实我们是他的儿子，并显示出神对我们的爱，即使当我们处于属肉体状态的时候。不要错失了神的恩典。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第12章第7到第10节。智慧，亲爱的父母管教他们的孩子，训练他们长大成人，适应人生。借着管教，孩子学到谦虚，尊敬权威，接受教训和客观处事，成熟不可缺少的品质。正如父母管教孩子，叫他们成人，神的管教 预备信徒在灵性上成长，借着属灵上的成熟，信徒能处理生活上的变化。得生意味当我们反弹的时候，我们能继续在基督徒的生命上前进。我们与神相交的时间越长，我们能学习和应用圣经教义就越多。当我们在灵性上生长时，我们享受人生的能力和幸福增加，我们的生命更丰满，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包含整个基督徒生命里所达成的灵性上成熟的光景。神管教我们，为要得着我们的注意力，带我们返回现实。一旦集中焦点，我们反弹、复原和继续前进。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第12章第11节。处罚是痛苦的，从不好受的。管教是计划来改正和训练。从来没有被改正过的孩子，长大后成为背叛的、悲惨和自私的人，不能适应环境。然而，一个受过适当训练的孩子，有比较大的可能会去适应生活环境，过一个稳定的人生。信徒以反弹回应神的管教，就被圣灵充满，有可能达成灵性上的成熟，在属灵的生命里有越大恩典的祝福。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第12章第12到第14节。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和把道路修直是反弹的同义词，造成圣灵充满，属灵力量的来源。反弹把你从属肉体状态的虚弱转换成恢复属灵生命的力量。属灵的生命已经痊愈，因为诅咒已经转为祝福。在惩罚之下，诅咒的弱点变成为祝福而受苦的力量。有关管教最后的警告是在15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一些人对从主来的管教感到怨恨，而且继续停留在怨恨中，他们成为前进的障碍，坏情绪的人，阻碍自己及他人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除非他们明白管教的真正目的，他们永远不会恢复以及再次迎合恩典。神已经给信徒为罪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法。自从我们得救以来，神总是以恩典对待我们。他在恩典上管教，他在恩典上赦免，他在恩典上祝福。反弹是恩典的缩影。反弹在属灵的生命上是一个最简单，然而最难以置信的观念。我们安闲地说明自己的罪，就被神赦免，这建议他无比的恩典。反弹击败罪，并且取得神的能力，这条用来打开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钥匙就在我们的指尖之下。把握反弹，就是打开奇妙属灵的自由的门，是神给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的恩赐。别错失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从不辜负你。反弹，继续前进。智慧，软弱的区域，罪性的区域，那诱惑信徒去犯个人的罪的地方，只有当意志对诱惑默认时，诱惑才变成罪。刚强的区域，罪性的区域， 那产生出属灵的善行或死行的地方，属肉体的状态，因为在生活上有未承认的罪，失去与神相交的绝对状态，在属肉体的状态中，信徒失去圣灵充满，罪性控制着生命，反义词属灵的状态，连环犯罪，允许过去的委屈或罪去产生出更多的罪的后果。当一个或多个罪建立在先前的罪上，一连串毁灭性的后果就展开。承认，神对每个信徒的命令，只需私自对父神说明、引述、承认、认明所犯的罪。属神的善行，基督徒的服务或攻击，是信徒在圣灵充满之下执行出来的。反义字，属人的善行，被圣灵充满，与神相交的绝对状态，是神对每一个教堂年代信徒的命令，是使用神的力量来实行基督徒生活的机会。这情况会因犯罪而失去，但透过私自地向父神说明或承认所犯的罪，便可失而复得。恩典，神给我们免费的礼物，无功受禄的待遇，所有神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功劳为基础，可自由地赐给人类。借着自己的工作，人类是无法完成或达成神的注意或好感。属人的善行，在罪性控制之下产生的攻击，信徒在他的生活上有未承认的罪，不是属灵的，乃是属肉体的，被罪性控制着。属肉体基督徒的攻击与非信徒所行的攻击没有差别，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反义字，属神的善行，圣灵住宿在内，每个教会年代的信徒在得救的时刻获得的一个永久的地位，他的身体被变成庙宇，为了让耶稣基督同时居住在信徒的体内。神的正直、神的公义和合理司法的品性组合形成的神圣、神完美的整体。后勤之恩，神为每个信徒在肉体上以及在灵性上所需的圆满供应，不论他们的属灵状况是如何。后勤之恩保存信徒的性命，供应圣经教义，教他们的灵性能在魔鬼的世界中生长。全知，字面上的意思是无所不知，描述神对所有的事物无所不知的品性，包括实在发生的、可能发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预言，简短虚构的故事，举例说明圣经教义的一项原则。浪子，一个不顾后果、挥霍无度的浪费人。罪，任何违反神的个性和标准的心理、言语或显明的活动。罪性，每个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居留在人体细胞的结构中。罪性原本得自亚当的堕落，继而借着生殖遗传伸展到所有的人类。结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是全人类灵性上的死亡和人类的腐败。罪性包含着刚强的区域、软弱的区域、墨守法规的倾向、废弃道德的倾向和各种形式的欲望。灵性上的死亡，在出生时与神分离的状况，把亚当原罪的处罚归咎于遗传所做成的罪性。属灵的状态，与神相交的绝对状态，借着反弹而引起的圣灵充满。反义字，属肉体的状态。禁忌，宗教或社团任意立下的禁令，禁忌不是定罪的基础。三位一体，专门的神学名词，表明神在本质上是一，但是是同等、同样无限和永远共存的三位，圣父、圣子和圣灵。反弹继续前进，完。教材下载网址 www.chinagarismission.com 3w.chinagarismission.com 或者搜索华安圣经研究网，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13502234893